来听这部云南的传奇，大山的传奇，勇敢者的传奇，冒险家的传奇。富家少爷闯入神秘马帮世界，经历一场九死一生、艰苦卓绝的灾难，体会一番翻越高山、穿越峡谷的冒险，更牵扯一段荡气回肠、沧桑巨变的国仇家恨。传个奇为您呈现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《马奔传奇一：白骨之路》，作者周文斌。阿长料定，若是直接上前阻挠吴巡检一行光兵，等同于不打自招地说常喜荒地里有情况。这城里四通八达，他到底只身一人，能够拦住一路，却恐光兵从其他道路赶去荒地。于是阿长决定给光兵来个围魏救赵。阿长心想，吴巡检当下最怕的就是赵德国等人逃出城去，最先下达的命令也是要守城官兵严守城门，没有军令不得放一人出城。只要城门前发生变故，吴巡检必当领兵前去救援，之后再设法拖住官兵，如此既可解除荒地那边的危机，也可使众人有足够的时机逃出城去。想至此，阿长离了荒地以后，便直奔最近的西城门而去。西城门守城官兵接到吴巡检严守城门的军令之后，不敢怠慢，二三十名官兵整装上岗，当下城楼上八九盏灯笼全亮，照得城楼前面一片光明。这时候有官兵看见有人只身向城门走来，便有两名官兵下了城楼，赶上前去跟来人宣讲军令道：“接巡检吴大人军令，今晚城内有事发生，除非有吴大人军令，否则任何人不得出入县城，闲杂人等即刻回避。”来人听了哈哈大笑道：“我非闲杂人等，我便是要逃城的贼犯，尔等速速打开城门放我出去便好，否则看我一双铁拳打得尔等满地找牙。”这来人自然不是别人，正是马帮阿长。两名官兵一听大惊，即将手中的枪头指向阿长，又朝城楼上大喊道：“逃城贼犯在此！”守城官一听喊话，立即提高戒备，可眼见着所谓的贼犯不过一人而已，也不十分在意，向两名官兵下令道：“将贼犯拿下！”又另遣了四名官兵前去支援。可不料想，一眨眼的功夫，六名官兵都被放倒在地，再无法起身。守城官瞧出来人绝非等闲，自己出马也未必能做对手，况且还怕另有阴谋，急忙敲响警钟，要遣人去向吴巡检报信。吴巡检这时正领了官兵赶来长喜搜捕逃犯，远远听见西城门有警钟响起，又见有守城官兵赶来报信称有人袭击城门，吴巡检忙领了官兵直奔西城门而去。周扬偷偷跟在吴巡检一行人马之后，除听见西城门响起警钟，又见守城官兵跑来报信称有人袭击城门，周扬心下还有些困惑，待到了西城门前见到阿长，周扬立马便猜中了阿长的用意。 吴寻检出听闻警钟，又听报信人称有人袭击西城门，因急于赶路为追问细节，心下猜想着是那200多名逃犯联合一气攻打西城门，直到自己领兵前来定能收拾了一干逃犯，好向姚知县复命交差。可现下到了西城门前一看，并不见逃犯踪影，而一干守城官兵围困住的单单只有一名男子而已。不过细看那名男子，吴寻检倒立马认出来，这男子便是在押解逃犯途中突然现身出来，挥手打灭照明并交锁逃犯门趁黑逃走的那一个。吴寻检对着男子也恨之入骨，可即便如此，眼见着男子到底是只身一人，且已被20几名官兵围在当中，吴寻检只觉守城官民中市井要派人报信，实在小题大做，则被守城官道：对付这么一个人，也值得你们这般大动干戈。吴寻检向官兵下令道：此男子教唆罪犯逃走，罪同劫囚，来呀，将其拿下细细审问。阿长本意是要引吴寻检领官兵前来，并牵制住官兵，好争取时机叫阿勇他们安排众人逃城。阿长瞧出吴寻检并不看重自己，只怕即刻便要率领官兵另去搜查。阿长心想，看样子我非得显显手段，叫他们知道我的厉害，才能留住所有人马。想到这里，阿长两眼一亮，闪身朝着靠近城门一面的官兵攻去。7、8个官兵或持刀或拿枪一起发动起来，抵挡阿长。阿长一跃而起，半空中将身子一翻，一双铁拳左打一人，右劈一双，转眼的功夫便将7、8个官兵打倒在地。阿长向前2步小跑，一个纵身，一双腿齐向西城门踢去。只听得砰一声巨响，宛若晴天里一声炸雷。那3丈多高、半尺来厚、400-500斤重的硬木城门，竟被他踢得浑身颤抖。就听咔嚓一声响起，门板之上裂开一道通天彻地的缝隙，门洞顶上积了几百年的尘埃也哗哗落个不停。吴寻检与一干官兵一个个看得两眼发直，半晌合不拢嘴，惊骇得连喘气都几乎忘记。周扬在旁偷看，见阿长大显神通，心下也惊叹不已。周扬心想，阿长刚才这一腿倘若是踢在了人的身上，哪怕那人是铜头铁臂，只怕也要粉身碎骨了。阿长这番动手只为给吴寻检一个下马威。收手之后，阿长朝吴寻检走来，官兵们都见识过了阿长刚才的一番作为，当下没有一名官兵有胆量上前与阿长作对。吴寻检高坐马背之上，两眼通红，颤着声音问阿长道：你究竟是什么人？阿长嘿嘿一笑道：在下一介草民，不值一提。吴寻检又问阿长道： 你胆敢教唆协助罪犯逃走，究竟想要干什么？”阿长伸手往怀里取出一本薄册，举向吴寻简道：“哪里有罪犯逃跑？玉溪县衙里关押的273名罪犯，不是因为牢狱当中爆发鼠疫，全部染病暴毙，就连尸首也由县衙统一处置掉了吗？”那薄册乃是阿长从县衙里面取出来的，薄册封面上压有县衙的红印，一看便知乃是实物。官兵们大多不知原委，听阿长说来，一个个面露疑惑。吴寻简眼见难以抵赖，却又不能承认，只要揪住薄册的来历，向阿长发难道：“大胆刁民，县衙是什么地界？你胆敢擅自闯入，盗取公文，你眼里难道就没有王法了吗？”阿长呵呵一笑道：“王法，王法判定监牢里的平民不该死罪，尔等却要将他们押往昆明送死。你们这些口口声声自称百姓父母官的，眼里又何尝有王法？”吴寻简被阿长骂得面红耳赤，心下更是吃惊道：“张道台向姚知县索要罪犯之事，乃属一等机密。姚知县还格外叮嘱过保密事宜，即便是衙门之中知道的人，也不过三五之数。眼前这人何以知道的这等清楚？即便是孙师爷定下的用以了结罪犯、应付罪犯亲属的借口，这人也似了若指掌。”吴寻简心下恨道：“此人不知底细来历，却知晓着诸多要事。倘若事情被他宣扬出去，朝廷衙门颜面何在？若是被张道台知道事情败露，只怕还要怪罪玉溪县办事不力，我与姚知县难脱罪责。”吴寻简心下一寒道：“无论如何，断不能留此人性命，必当杀之而后快。”想至此，吴寻简马上喝道：“所有官兵听令，此狂徒擅闯衙门，盗取公文，其罪当诛。”考虑到官兵们见识了阿长的能耐，或者有所胆怯，吴寻简又道：“拿下这狂徒者，不论死活，赏银千两。倘若有消极应战者，一律杀无赦。”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《马奔传奇一：白骨之路》，欢迎您关注传个奇并收藏本节目，及时获取节目的更新信息。也欢迎您在微博微信搜索传个奇，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及公众号，与我们展开交流。
在场官兵有一两百人之多，人数虽不少，可正如吴寻简所料，官兵们见识了刚才阿长踢在城门上那一脚，都深知阿长非等闲之辈。又想象着要是阿长刚才那一脚踢在自己身上会是怎样后果，因此大多提不起斗志来。但听闻吴寻简下达军令，军令不可违抗，况且吴寻简军令之中已有说明，拿下阿长不论死活便得千两银子重赏。这千两银子不是小数，足以令有些人跃跃欲试。而吴寻简也有说明道：“ 唐有萧吉应战者，杀无赦，因而即便心有畏惧者，也只得硬着头皮上了场。眼见着官兵们列阵整齐向阿长进攻，虽无人敢当先锋，却也无以退缩。吴巡检心下宽慰道，就算此人有通天的本事，到底也只是只身一人，所谓寡不敌众，即便以车轮战法，也定能将其活活累死。吴巡检拔出佩刀，大喝一声道，冲啊，杀啊！官兵们也攒起一股子斗志，一起向着阿长冲了过来。阿长显露身手的目的是要引吴巡检及官兵们以自己为敌，好叫阿勇等人有充沛时机安排赵德国等逃犯通过密道逃出城去。眼见当下计谋得成，吴巡检及所有官兵都将自己视为心腹大患，一起向着自己围攻上来。阿长反倒不再逞强，只求拖延时机而已，因而不再与官兵正面交锋，只凭借灵活身手与众官兵展开周旋。阿长上防上强，轻松自如，上树上梁，轻巧灵活，又能在树间房屋之间穿来越去，纵身一跳能有三五丈距离。官兵才在地上赶上他，他一跃已然上了房去。官兵才爬上房去捉他，他一跳又已到了树上。如此这般，尽管有一二百名官兵围追堵截，却也无济于事，根本拿阿长没有办法。周扬躲在一旁观望，虽然早知阿长不凡，可听见吴巡检下令让一二百名官兵齐上前去对付阿长，更开出了赏罚条件来，分明是要将阿长置于死地。又见着官兵激起斗志，一起向着阿长攻了上去，周扬心下也难免替阿长担惊受怕。可这时候，周扬见阿长忽上忽下、忽东忽西地，将众官兵耍得团团转。官兵们竭尽全力，仍然奈何不得阿长，周扬安心不说，更险些被眼前的滑稽场面逗得笑出声来。戏弄了有一阵，阿长唯恐官兵失去耐性，另作谋略，便故意慢下身形来，与几个官兵过了过招。阿长并不急于求胜，只图拖延时机。见官兵以刀来砍自己，便将身子迎到刀刃之下，要轻易闪身避过。见官兵以枪来刺自己，也是迎着枪口直上，但见枪口到了眼前，也矮身子从枪口边上躲了过去。如是再三，与阿长交手的官兵总觉取胜只在咫尺之间，却又是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官兵们不能甘心，拼命竞招，自己累得满头大汗，精疲力竭，却始终无法伤及阿长。周扬眼见着阿长在刀刃枪口间摇来穿去，暗自替阿长捏了把冷汗，只恐阿长稍不留心便要挂彩负伤。可那阿长正如同水中游鱼一般，叫人瞧着他就在眼前，可稍一动手，那鱼儿即刻不知去向。待到风平浪静时，又见他就在眼前。 周扬不禁由衷地佩服阿长技高人胆大。吴巡检一旁观战，眼见着官兵们总是在分毫之间错过阿长，心下一再大喊可惜。看得久了，忍不住嗷嗷叫然起来道：“饭桶都是些饭桶，给我猛攻猛攻！”可吴巡检仍然也无济于事。官兵们已是黔驴技穷，而阿长却还是游刃有余。这时于金孝也闻讯赶来，眼见一二百名官兵长阿长区区一人竟然无法拿下，开口嘲讽道：“想不到玉溪县的官兵竟如此脓包。”吴巡检听来心下不是滋味，却也无可辩驳，当下只恨不能将阿长抓来剥皮抽筋。于金孝看了一阵，也知阿长确实有些能耐手段，便与吴巡检私下商议道：“这贼子非同一般，恐怕官兵们难以将其制服下来。”于金孝拍了拍手中的火药枪道：“要收拾了这贼子，只能靠着火药枪。”吴巡检大喜，满眼羡慕地瞅着于金孝手里的火药枪道：“这火药枪威力无比，一枪下去定能在那狂徒身上开个天窗，了结了他的贱命。”又道：“我老早就与姚知县商议过，该给咱们县的驻军配置火药枪，操练出一支攻无不克、战无不胜的火枪队。可姚知县只说没必要，否则区区一个狂徒早该叫他粉身碎骨了。”于金孝一脸不屑地说道：“我手中这支火药枪耗资在百两纹银，这还不说，放一枪便要打掉一两银子。神府供养我们新军，光说这枪支弹药一年花费就要万两之多。”吴巡检听得出于金孝话里有话，分明是在取笑自己大言不惭，以玉溪小县之力还想要装备一支火枪队。吴巡检心下恼火，却碍于张道台的颜面上，不敢轻易对于金孝发作。于金孝凑到吴巡检耳朵边上说道：“我瞧着这狂徒身手矫健灵活，我在此端着枪射他未必能够命中。我看那北面有民宅，我且潜到民宅屋顶上去，借夜色掩护，狂徒必定难以察觉。请吴大人设法将狂徒引到城门前空地当中，我开枪射他，必定能够一击得中。”吴巡检已是无计可施，听了于金孝之计，无不依从。当下于金孝持枪向明宅而去，吴巡检将几个亲信官兵唤到身边，吩咐任务要他们上前与阿长交战，且战且退，务必要把阿长引到城门前的空地当中去。
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《马奔传奇一：白骨之路》。获取节目相关信息，您可以关注传个奇，收藏本节目。如果您喜欢本节目，欢迎您将节目转发推荐给您的朋友。
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意见和希望，欢迎您在留言里与我们交流。好了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